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赫。本栏目正在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呢是8月20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二级调研员蒋孝刚蒋局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
好的，那么今天莅临的还有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副董事长严东严总裁，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那么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杨雷，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程杰，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集装箱事业部总经理何浩，江苏蓝宝星球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卫星，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说您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交通重点工程项目建设、道路水路运输、城乡居民出行、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以及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的航线布局、码头装卸、物流服务以及沿海捎带政策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那么此时此刻的话，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热线呢与各位嘉宾进行交流，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来在线留言，与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是要来关注到两条诉求的反馈。在8月13号的时候，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上线，当时呢有群众就反映，连岛的羊窝头景区目前是禁止骑行车辆进入，建议对骑行者予以放行，允许其骑行入园。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人回应是，为保障景区的安全有序运营，连云区于今年的5月对羊窝头景点机动车、电瓶车实行管控，以此来维护景区的交通秩序，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那么在实施羊窝头景点车辆管控的同时呢，景区优化预约管理机制，每天的18点到次日的5点对机动车，中间是不含电动车、摩托车，实行总量控制，通过扫码登记的方式有序放行。那么在连岛游客中心停车场也配置了接驳车辆，工作日周一至周四凌晨的4点到6点，周末也就是周五至周日的凌晨3点到6点提供免费的接驳服务。再来关注一条，是同样是8月13号市体育局上线，当时呢有市民就反映，海州区的旺旺家园小区周边应该去规划建设健身公园，来去满足居民的日常健身需求。市体育局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说呢，根据2025年全民健身设施安装计划，旺旺家园小区今年将会增设健身路径，同时的话，市体育局会同海州区体育部门积极的在和宋跳工业园对接，了解到小区周边的公共场地目前也正在规划健身场地，预计2026年开工建设。那么听众朋友们，正风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说反映相关的问题。那么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关注今天正风热线当中的问题。最近的话，是位于连云区的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分院旁的一处公交站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站台设施呢，早已经是建设齐全，符合相应的使用条件，但是途经的 B20 路公交车却始终不在此停靠，附近有一些工地工人包括上班族这些群体的话，不得不绕行到前一站去进行乘车。那么为什么建好的站台却不能够使用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位于连云区的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分院旁的公交站台早已建成，候车站亭等设施齐全，可途经的 B20 路公交车却始终不在此停靠， 附近工地的工人表示，因为站台未启用，他们每天上下班要特意绕到前一站深澳本学校站乘车，多走20分钟路成了常态。
我在这边上班，公交车到这边半路就在没到中医院前面一个站台就叫我们下车了，到走到这边中医院很远了，而且中医院马上要投入运行的，就是说不方便，不行的不方便，而且站台已经建好了，就是没有投入使用，就是公交车到这边不停，很不方便。
那就是你们现在平时上下班都得要到上一站或者下一站去坐公交车咯？
他是这样的，他那个下一站那个终点站嘛，他在连云区区政府那边，离这边很远了，我们都要到那个前一站跟车，就离中医院的前一站离这边还挺远的，他就不停，到这边就不停。
8月12号下午，记者来到该公交站台附近，看到站台设施已全部到位，但过往的 B20 路公交车均未在此停靠，径直驶向了前方的深澳本学校站。在工地干活的王先生当天要赶回海州，也只能先往深澳本学校站方向走，这是工友们日常乘车的常规操作。大家说这段路要多花10多分钟，遇上天气不好更不方便。
现在江省中医院工地干活，你原来都不是弄好一个，这都是弄好车站嘛，一直就没通，一直不通，所以每天从这块走到工地要走20分钟，肯定不好。原来的就下雨，不上不下雨我们就走过来，下雨了就得找人送一送呗。
一位 B20 路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其实常有人问能不能在这儿上下车，他们也知道站台建好了，但没接到停靠通知，确实不敢随便停，只能按原线路停靠。
有就是工人上下班呗，就申请没下来呗，我们也执行公司的规定嘛，也不敢停嘛。
记者从连云区住建局获悉，该公交站台由该局负责建设，目前已全部完工，各项设施均符合使用条件。至于为何建好未启用，工作人员解释，还需等待公交运营部门完成线路调整、停靠指令下发等后续工作，具体投用时间暂未确定。
目前呢，这个公交站台的建设呢，确实是由我们局去建设的。然后了解了一下，这是当时市政府的会议是要求的，我们配套建设。东部公交集团他们好像也在调整相关的线路，但是具体线路的调整可能还要跟他们再确认一下。建好就2-3个月左右了，因为中医院不是验收结束了嘛，所以我们配套它在这个主体这个验收结束之前，我们把它那个公交站台也抓紧给它配套上。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看完了。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就是附近的工人呢，他是有出行的相关的需求的，但是现在呢，站台我们一看到没启用，那么就是想问一下啊，蒋局长，既然我们公交站台的话，它已经符合相应的使用条件了，那为什么这个线路的开通相对来说要滞后一段时间呢？一般来说，这个站台的启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啊，主持人，这个公交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交线网的调整，它必然有一个先后性。那么关于中医院这个站台，那么当时是考虑到中医院新院区后续的就医，包括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通勤有一些考虑，那么线网的调整也在计划之中。那么具体的什么时间落地，什么时候实施，我们前面开过几次协调会了。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市运输中心杨磊主任具体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那杨主任看这个问题给大家回答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这个省中医院连云港院区的公交配套问题，我们是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同步配套，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已经会同公交部门、市卫健委进行了多次的现场踏勘。站台的建设呢，也是从4月份启动到6月份结束的。那么至于站台的使用，要纳入我们整个公交线网的考虑。我们是调整了目前是 B20 这一条线路途经这个站点，然后整个站点的标志标识，包括信息化设备，线路上。 在中间，也就是六月的人员的情况是，目前这个省中医院连岗院区的站点是位于汇海路辅道的路侧。那么由于新院区的院内的停车场还没有启用，所以说大量的车辆还目前停在辅道上，占用了部分这个停车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的安全隐患。而且乘坐的人员呢大多是这个就是来往在中医院院区施工的人员，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主持人。
好的，那就是确实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解决以后才能够进行通车，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的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中医院建好也是指日可待，马上就要投入运行了，那到时候的话患者医护人员的出行包括市民的出行需求会更大。其实我们今天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公交站台它什么时候能用，有没有相对准确一点的时间呢？
主持人，对于这个站台的使用我们是有所考虑的，是从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六月份站台建成以后，我们已经会同公交部门啊，就是说实行对该条线路该个站点实行响应式的停靠。响应式停靠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站点有人等候或者是有人要求下车的时候，我们进行响应，进行临时的停靠和上下客。那么但是这个刚才我看了短片哈，这个反应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道路状况，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有一些机动车在辅道上进行占用的情况不方便停靠，还一个呢也可能就是说我们的驾驶员啊在执行这个响应上面呢不够坚决。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响应式乘车的这个做法呢没有被这个乘坐的群体所了解，确实在上一站或者是下一站上下车给这一部分人这个居民啊乘车带来了不便啊，这也确实是客观情况。那么对于具体的时间点呢，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啊，按照我们整体的这个工作安排，我们是准备在8月26号，也就是下周二，这个是早就安排好的，是会同相关部门一起到现场进行踏勘，然后呢我们对进行相应的公交线路呢还要进行一些调整。因为据我们了解省中医院的这个正式的投入使用应该是在9月中旬，那么我们配套的公交实际上在该个站点是不只是 B20 一条线路，我们也同步考虑了公交的38路进行调整到这个站点。那么38路也到这个站点的话，我们就会把海州城区包括途经的花果山大道、黄海大道，包括我们整个东部城区进行有效的串联，方便群众的出行。主持人，
那今天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有一些比较关注我们这个问题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就其实现在也是能停靠，响应式停靠。
对，
虽然说由于一些辅道啊或者说车辆的一些原因啊，但是的话如果说我们现场当中有一些朋友收听到这个信息的话，那么在正式通车之前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是可以乘车的。
是的，
其次就是线路还有这个线路还有38号的这个加入啊。那其实应该来说交通部门的工作的话跟我们出行的密切度是非常高的，小到线路的调整，大到公路的畅通，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说光靠交通部门一家就能够完成的，那么需要和其他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互相配合。杨主任，那么对于这种工作联动机制上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怎么样去提升工作效率呢，就大伙一起把这个事情更快更好的做出来。
好，主持人，是这样的，确实的，通过今天这个短片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交通部门特别是在涉及民生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建和用的无缝衔接上还需要以更高的责任心来回应这个市民的关注。我想下一步还是要从建成 建设前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的进度控制和建成后的验收使用等各个几个关键的节点环节，强化各个部门相关部门的协同和配合，这里边啊包含了卫健部门啊、主体单位啊、公交我们的公交运营企业啊，包括公安部门等等，来及时的回应市民的这种关注，为市民提供便捷、安全。我想这里边还要加上一个及时的这种出行服务，主持人。
好的，好的，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杨磊杨主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复啊。那么此时此刻的话，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是为大家持续开通，也欢迎各位来去参与到节目的咨询或者说反映问题。这一期的政风热线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去收听。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聚焦今天的第二个视频啊，在苏联航道这一块目前是开通了，为苏北地区的货运企业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选择。那么连云港港的话已经开通了到宿迁的内河集装箱的公共驳船，运输成本相较于公路运输是有显著的降低。但是现在有一个现实情况，却是有很多的企业它仍然是习惯于传统公路的运输，内河的运输量比较少，老客户对于新航道也并不是特别熟悉。那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情况。
喂，你好，目前从宿迁到雅加达的话，那最优的方案肯定是从连云港走。目前的拖车费的运价大约在1600左右。
中国外运路桥运输有限公司集装箱事业部的主要业务是货运代理，客户主要集中在苏北地区。
刚接到一个宿迁客户的一个电话，他们在月底有一批货需要发往雅加达。连云港作为宿迁最优的一个出海口，宿迁及周边很多客户目前到连云港都采用的是公路运输这种模式。
记者从连云港港口集团了解到，其实连云港到宿迁并非只有公路运输的方式。目前连云港港口已经开通了至宿迁的内河集装箱公共驳船，每周2到3班稳定运营。内河运输相较于公路运输而言价格更低，可以为企业降低运输成本，但一些企业还习惯于走原有的运输路线。
我们推出了外贸空洞联运一口价产品，以一个奢侈的大柜为例，包括宿迁港30公里以内的拖车，从宿迁工厂到连云港港口，全程的运输成本约1000元，全程运输的时效约3天，在运输时效方面比公路运输要慢，但是在运输成本方面比公路运输节省了约500元，运输成本降低了30%以上。
其实内河运输不仅在价格上更优惠，而且可承载的货物量也更多，更适合货量大又要控制运输成本的企业。江苏凯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表示，企业也了解到苏联航道的相关情况，但目前公司通过苏联航道运输的量仍然较少，一些老客户对于新开通的苏联航道还并不熟悉，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度。
我们能把宿迁苏北那边的货能从宿迁，比如说淮安啊、宿迁啊、什么泗阳啊、泗洪这一带的货，我们可以做工作从宿迁上内河，然后到连云港。其实我们连云港也有优势的，比如说东南亚航线，政府层面也应该去做一些很大的一个宣传啊。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应该来说的话，内河运输的成本优势相对来说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很多企业就是还是比较习惯于走公路，成本实际上是更高的。好像他们对这种连云港港口的内河运输服务，尤其是我们视频当中反映出来的宿迁到连云港的内河集装箱运输的路径，不是特别熟悉。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邀请严东总裁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您看完这个短片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感谢大家对内河运输的关注。确实像刚才视频中所说的，内河运输在成本、环保以及规模化运输方面呢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呢仍然有一些企业还在选择传统的公路运输的方式。那么这个现象也说明我们的基础设施的推广跟我们的市场认知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差。今天呢也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那么近年来呢，我们连云港港口集团多措并举，抢抓融入长三角发展的一体化的这个一个机遇，服务高质量的服务我们江苏啊水运江苏的这么一个建设这么规划。那么呢在长江内河网络方面大力开发覆盖苏鲁豫皖的一个海河联运的航线啊。那目前呢我们内河集装箱的运输已经可以开通了到淮安、宿迁和徐州等地，形成了连深、连淮、连淮杨镇和连宿徐的一港四线的基本的内河的运输体系。那么连深呢是连云港到上海连深线，连淮杨镇呢是连云港到淮安、到扬州、到镇江一条大运河的一条内河航运线。那么连淮呢是连云港到淮河打通了到安徽到河南的连淮线，以及到徐州宿迁的连宿徐这么四条线。那么针对刚才短片中所反映的宿迁到连云港的运输的相关的一些服务呢，我们不熟悉的一些情况，我想具体请我们集装箱事业部的何浩总经理给大家做详细的解答说明。
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何总来给我们去回答一下。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和宿迁港一直在深化合作。那么从去年的七月份开始，我们两港呢在共同的推出宿迁至连云港集装箱内河公共泊船，我们召开了相关的业务恳谈会，推出了一口价的产品正如刚刚视频中所讲，我们的大幅的这个降低从宿迁到连云港的内河相关的成本。那么一个集装箱的20英尺的小柜从宿迁港到我们连云港内河码头，包括到主港区的海叶港码头全程的费用呢大概是330元。那一个40英尺的大柜呢是508元，应该说这样的成本还是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呢联合一些船公司共同的把一些空箱那么进行前置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把我们的市场网块的人员派驻到我们的宿迁地区走访相关的客户，向他们推荐我们的产品。那么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我们就成功开发了首单外贸陆改水的业务，也就是外贸的货物呢也可以通过装机装箱内河运输到连云港，然后上我们的海运母船发运至国外。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年四月份我们跟宿迁港继续深化合作，两港签订了集装箱内河运输的合作协议。在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成功的推动一家这个内贸船公司上海帆亚，那么首次从宿迁运输集装箱到连云港。应该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集装箱的业务量呢有着明显的提升。2024年全年，我们宿迁至连云港集装箱内河运输吞吐量大概是0.9万标箱。那么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完成的总量呢已经超过1万标箱，同比增幅170%，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运量。那么在宣传方面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进行推广。那一种是呢是走访客户上门推荐。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和宿迁港召开相关的推介会恳谈会包括我们跟上港一起合作开通召开的这个互联港航合作交流会上，我们一样宣传我们的宿迁至连云港的内河通道。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和船公司、海运船公司货代公司以及进出口企业这三类客户呢，那么进行宣传我们的这个内河航运的产品。那当然了，有些 对这个业务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客户呢，可以呢致电我们港口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热线400-0518-999进行联系，也可以和我们这条线上的这个承运商华海航运公司以及我们新台内河码头取得联系。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呢登录我们蓝宝星球的平台进行查询。我们蓝宝星球平台呢可以提供智能化的物流方案解决的这个相关的路径。那么通过输入起始地和我们目的港输入我们连云港，那么这样呢它平台就能够显示出运输方案。那么根据客户朋友们的运输时效的要求，包括成本的这个预算等情况，那么给出不同的答案。啊，以上就是我的答复。
嗯，好的，何总。实际上的话，现在我们也有所了解，就是港口集团的每周在连速航线上的集装箱，大概每周是有2到3班的一个运营。那其实我们比较想问的问题是，你像是这样的一个频次，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量，对于我们港口集团的业务承接量来说的话，能吃得饱吗？
主持人，这样我先简要说一下。
好的。
当前呢，连输航线是每周2到3班的这样一个运输量。虽然呢，目前形成了初具的一个小的一个规模，但是距离我们水运江苏的战略的目标要求还有较大的一个提升空间。那么当下呢，我们依托数连航道在2025年底全线贯通的这么计划安排，再叠加我们自贸区政策创新的机遇赋能，正全力的推动整个的内河集装箱的业务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去转变。那么下面呢，关于对如何扩大内河的集装箱业务量啊，做好数连航道的水文章，再请我们何浩总啊做详细的一个说明。
嗯，何总。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的内河运输啊，确实是这个时效方面比起公路运输要这个差一些，但是呢这个提高业务量方面呢需要从多个角度呢来去解决。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市场开发。那么我们会和宿迁港加大两港联动，那么对相关的货源市场呢加大力度，特别是对宿迁当地的进出口企业，要通过我们市场网化的人员这个上门拜访，跟宿迁港一起联动，对他们的这个需求进行摸清楚，那么有的放矢的呢给出我们的物流方案。那么同时呢还要对我们船公司这个以及我们的代理公司还有进出口企业的这个宣传推广方面呢要加大力度。那么目前呢我们已经和全球知名的一些无船承运人包括像德讯在内的一些公司在进行对接洽谈，那么把我们的宿迁在内的其他的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内河运输的航线产品呢向他们进行推介，那么让他们在内部的系统呢这个进行论证，希望他们使用我们这些内河航线的产品，帮助他们呢节约客户，也通过他们向海外的客户收货方方面进行对接，那么宣传宿迁至连云港这条海河联运的通道。那么目前呢我们正在推进过程中，有希望今年呢进行这个新的这个合作。
好的，我觉得刚才的对话当中我们又提到一个词，就是时效性这一块。视频当中我们也有看到是3天作为一个运输周期来去完成，那其实上一个问题当时我也提出来，就是每周大概2到3班，这中间应该也有一定关联，对吧？那么就是企业来说的话，成本确实低了，咱们港口集团这边有没有想过能够把它的时效来去进一步的再优化优化呢？
这个问题上呢，这个是我们一直关注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正如我刚刚说的，我们内河运输呢优点是经济性比较好，但是时间方面呢我们比较慢。那么我想呢主要从3个方面来去做重点的工作。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对航班的密度方面下功夫，那么现在是2到3班一周，那么我们跟宿迁港一直在致力于把这条航线做成了天天班， 希望通过一到两年的时间，这个结合货源的这个市场的开发，把航班密度提上来。那么，第二点呢，我想就是要加强跟这个船公司、海运船公司和货代公司之间的协同，要让他们多这个使用这条航班。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上呢，把密度提上来之后，要让这个我们的船舶内河泊船和我们的这个海港码头、内河码头，包括宿迁港在内，要加强信息的联通，船舶的运营情况、在途的运营情况以及我们内河码头泊位的使用情况要有效的衔接，尽量的减少呢这个船舶到港之后这个等待的时长，尽量的提供直靠。那么货物呢，货代公司呢跟海运公司的箱子以及货物要及时的抵港，这样呢把整个信息串起来之后呢，那么就能节约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时效。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加大我们的内河码头和海港码头之间的衔接问题。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想推进直装直卸的模式，也就是内河泊船的货物到达港口内河码头以后，那么这个卸到拖车上，能拖车呢直接发往我们的海港码头，那么不要在内河码头再进行二次的落场，减少中间的装卸环节，包括成本和时间，这是我们三个方面主要想推进提升这个内河泊船时效的一个举措吧。
好的，好的，应该来说的话，有好几个角度来去节省我们整个的时间啊。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能够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这样的一个渠道、这样的一个能够去为企业降低成本的方式方法。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时间的成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多角度的压缩下，能够让大家能够体现到它不仅仅降低成本，时效性也还不错。好的，那么这里的话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本期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来去进行节目的咨询和反映。那么同时的话，在我们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也可以在线留言，和节目展开线上的交流和互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啊。目前的话，我们连云港市的普通国省道的充电基础设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了，311国道的东海服务区、白塔停车场等地，新能源车主的充电不需要再去排长队了，大功率的充电桩也适配了多种的车型。那么苏路驿站的小程序呢，也能够查询相应的空闲的桩位，曾经的充电难现在正在变得充的方便和用的舒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记者的采访报道。
8月12号上午，311国道东海服务区充电车位上，前来充电的新能源汽车一辆接着一辆。记者在现场看到，只需要简单的几步操作就可以充电，充了多少金额也可以在显示屏上看到。曹先生是新能源重型卡车司机，几乎每天都要运送货物去隔壁的宿迁市。他告诉记者，天天都会来这个服务区充电。
在这个东海这个服务区没建这个充电桩的时候，我们以前在南边一个充电桩充电，需要排队啊，车子多啊，充电桩少啊。现在这个充电站建好了，我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捷啊，价格也蛮公道。
司机冯先生告诉记者，自从这边充电桩建成以后，他们充电再也不用排队了。
以前这边这个桩没建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充电经常要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嘛。然后这边建起来以后，我们也方便多了，基本上就不用排队了。
据了解，311国道东海服务区位于石湖开发区对面，毗邻曲阳水库，距离水晶城、西双湖风景区很近， 目前，服务区内的充电设备搭载一体双腔充电桩，和普通充电桩相比，这种充电桩最大功率达320千瓦，既能提供新能源重型货车充电服务，也能满足普通小型新能源社会车辆补能需求。
311东海服务区呢，现在目前是9个快充桩的，2个慢充桩。石化一电是我们中石化的嘛，然后我们中石化一共是有8个桩子，16个车位，其中呢4个桩是320千瓦的，可以充是8辆车，然后是240千瓦的是2个桩，4辆车，120千瓦的是2个桩，4辆车，就是可以同时满足重卡和小汽车，就是同时充电。
20公里外的311国道白塔停车区，司机马先生刚刚给自己的爱车充完电，准备回新沂老家。他告诉记者，这里的快式充电桩效率很高，而且价格便宜。
我每天从新沂到那个连云港，然后那个回来走这儿必充电，每天都要充。然后如果没有这儿没有充电桩的话，我就要到东海那边，太远了。要不然就不够回家了。价格很便宜，比东海那边便宜。
据了解，311国道白塔停车区位于东海县与海州区交界处，是车流量较大的路段。该停车区于2023年10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集公路养护、司机之家、休闲景观为一体，设有快式充电桩2台、慢式充电桩2台。白塔停车区沿途有很多市民开车来充电，使得这个停车区的车也变得多起来。
我们东海白塔公路充电站呢，有4台充电桩，8个车位，同时满足8台车，同时充电。一般的消费群体呢，就是小型的运输车、商用车。
记者了解到，在寻找空闲充电桩方面，苏路驿站小程序提供了极大便利。司机朋友只需要在微信中搜索苏路驿站，或者关注江苏路网公众号，即可进入小程序。进入小程序后，首页会显示地图模式，车主可以通过地图缩放拖动，直观地看到附近国省道服务设施充电桩的分布情况。地图上会用不同图标清晰标出各个充电桩站点，点击站点图标便能弹出该站点的详细信息，包括空闲充电桩数量、充电功率、收费标准等。
好的，视频的话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应该来说视频当中采访对象的笑脸，大家对这个还是很满意的啊。从实现我们普通国省道的一个充电基础设施的全覆盖，背后应该花了不少精力啊。当然我们在视频当中也看到我们的司机师傅的反馈，东海服务区以前也存在过充电桩少、排队久这样的情况，当然现在是改善了啊。就是这块的话，咱们交通部门是怎么推进的呢？蒋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好，主持人，这个国省干道的建管养用是我们市公路中心的公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的中心工作。今天呢，我们公路中心的程杰副主任在这儿，请他呢给大家各位观众同志报告一下。
好，那接下来有请陈主任。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充电桩建设的推进情况。就是我们全市的普通国省道上一共有4个服务区和10个停车区，这些年呢，我们是重点围绕打造大美上海路这个服务品牌，把充电桩建设作为提升我们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来推进。从2019年开始，我们率先是在4个服务区上建设了充电桩，后来发现这个效果非常好。后来呢，随着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越来越普及，就是充电的需求也在大幅度的增长，于是我们又在10个停车区也都建了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建设以后，然后我们这样就是满足了大部分群众的这种成功的实现了我们这个普通国省道的服务区和停车区的充电桩全覆盖。另外呢，我们还动态的监测我们各个服务区和停车区的一个充电的实际情况。 对于那些那个充电需求增长特别快的一些地方呢，我们及时的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像刚才电视片子里面提到的311国道东海服务区，我们今年就是新增了8个快充，同时将部分的慢充也改成快充，这样来满足这个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让大家呢出门在外充电更加放心更加方便。
那视频当中呢，我们其实有看到当中的话，马师傅有提到说白塔的停车场的收费要更便宜一点，实际上我觉得费用这块大家也很关心，就是我们全市的国省道像它的充电价格一般是怎么制定的呢？
好的，主持人，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充电价格制定的情况。就是咱们市里面的普通国省道上的那个充电桩啊，它都是由服务设施的管理方和专业的公司合作建设运营的。建成以后呢，他们都是这些公司负责运营管理和定价的。他们在定价的时候呢，一般是要符合当地的物价部门的政策需求，同时呢他们也会考虑自己的这个经营策略。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充电价格，它是其实是由电费和服务费两个部分组成的。不同公司运营的这个点位啊，价格上自然会有所差异。有的公司它还会在执行一个峰谷电价，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视频中提到的，刚才马师傅说就是白塔停车区的充电价格比邓海那边便宜啊，其实这个情况也很正常，因为这个充电桩定价嘛，它是跟好多个因素是有关系的，就是说比如说像不同的运营公司它不同，另外它在充电桩建设的初期啊，这个成本有高有低，另外还有他所用的电是来自国网的电，还是有的是自己这个太阳能发电，另外还有充电桩的位置是在市区在城区还是在郊区，这些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这个充电桩定价。
好的，其实就是多因素，但是有相应的标准，在标准之内的啊。其实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片尾当中有说到一个小程序苏路驿站来去查一下，离自己近的方便的就可以去了啊。当然提到这个小程序，那么咱们这边有没有提前了解过这个程序的使用率和知晓率怎么样呢？如果说有一些老师傅们，他们可能对他的操作不一定会觉得特别简单啊，您这边有了解到吗？
好的，主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微信小程序。苏路驿站这个小程序呢，是咱们省里面开发的，专门为普通公路出行提供充电桩信息查询服务的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当时呢在全国也是首创，广大司机朋友啊，通过它能够实时的查看到充电桩的是否有空闲这个情况。这个小程序今年上线以来啊，我们公路部门也做了不少推广的活动，一个是在我们服务区和停车区的醒目位置粘贴海报和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就可以能使用。另外呢，是在我们本地的公路网那个信息平台上也加强了宣传和推广。第三个呢，我们是在节假日啊，派一些志愿者到我们各个服务区和停车区去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去操作这个小程序。关于这个小程序的操作难度这块啊，实际上它并不难，实际上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刚才片子里大家也看到了，大家只要去在微信里面搜索这个苏路驿站这个程序，点开它，或者是关注江苏路网这个公众号，里面有这个苏路驿站这个小程序，你点开它就可以用了。就是至于关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司机师傅啊，实际上这个操作起来不难，他只要会智能手机的话，基本上都能独立操作。万一真是有不太熟悉的，他也可以咨询我们服务区的工作人员，他们会指导大家来如何操作使用这个小程序，
现场解答。好的 ，OK 啊，好，谢谢我们程主任这样的一个回复啊。应该来说的话， 就是实现充电基础设施的全覆盖，算是第一步吧。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每一位新能源车主都能充得会更方便一些，更放心一些，也更实惠一些。那么此时此刻的话，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本期上线的单位的话是市交通运输局和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两部直播热线的话，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各位到节目当中去咨询反映相关的问题。那么此时此刻，在我们的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当中，大家也可以线上的留言与我们展开互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问题，今年的话，咱们连云港港应该来说是被纳入了沿海的捎带试点的港口。那么船公司的话，可以直接用自有的船舶在连云港去接货，并且捎带到上海港去中转出口。这个模式下来的话，给船公司是降低了成本呢，也为港口增加对船公司的一个吸引力，有助于提高咱们的吞吐量啊，为客户提供更经济、多元、高效的海运服务，也成为一项惠及船公司、出口企业和港口的多赢政策。那么首先在这里的话，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我现在是在连云港港的集装箱码头，在我身后的这些货物呢，有一些是要运往欧洲的，但是连云港港目前没有开通直达的航线，需要通过上海港来中转。
目前连云港的外贸航线主要由美国、加拿大、日韩、俄罗斯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对于需要出口欧洲的货物，有不少会选择通过使用连云港至上海的外贸内支线公共驳船，先从连云港港运到上海洋山港，然后卸货，再装上船公司的干线船舶运至欧洲目的港。
原先因为这支线船呢，就是它支线船先到这个上海，然后上海要上这个船公司的干线船，它有个这个船期的一个匹配，这些货物到上海港中转上达，就上它船公司的干线船，它是要向这个外贸内支线的这个公共驳船支付这个运输费用。
对于企业来说，希望降本增效，尽量减少等待船期的时间，尽快将货物运送出口，同时希望降低物流成本。如果船公司将船舶挂靠在连云港港，直接用船公司的船从连云港港接货，是不是效率更高呢？为了更好地服务连云港当地及周边的企业，同时也为降低船公司成本，连云港积极争取相关政策，今年被纳入了沿海捎带试点港口。
这个年初呢，这个沿海捎带政策发布以后呢，连云港就是这个积极推动，然后对接上海港还有这个相关的船公司来推介引导这个沿海捎带这个业务。经过争取呢，我们在四月份，大概是4月23号那天，然后成功这个启动了首批的这个沿海捎带这个业务。
所谓沿海捎带，就是船公司在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将船舶挂靠连云港港和上海洋山港，直接用自己的船在连云港港接货，捎带送往上海洋山港，然后再用船公司的二乘船中转出口。
现在呢，这些货物这个他自己的船接自己的货到上海中转，他有这部分成本是降低了。然后对于这个港口来说呢，就是一方面是增加了对这个船公司的这个吸引力，因为我们有这个试点政策以后呢，船公司就会考虑在连云港增加这个航线布局，然后呢就是进而提高我们这个吞吐量。对客户来说呢，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原先是支线这个中转，现在呢就是支航线直接这个捎带走，可能在效率方面包括成本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
总的来说，沿海捎带政策对船公司、出口企业和港口来说是一项多赢的利好政策，不仅为连云港及周边地区外贸企业带来了新的出口通道选择，也为连云港和上海港合作推动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好的，视频的话我们已经看完了啊。首先我们想问一下严总裁，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短片当中提到的沿海捎带的业务，就怎么 考虑到要出台这一项的业务政策呢？
嗯，好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沿海捎带业务呢，是指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船舶在中国的沿海港口之间来从事呢货物运输的一个业务。那么这一政策的实施背景呢，主要是考虑要解决长期以来的我们的外贸运输那么空箱重箱的不平衡的一个问题，进而呢有力提升我们沿海港口的这个国际的中转能力，促进航运业的健康发展。
嗯，
那么这项业务自2014年在上海自贸区开展试点以来，也是在不断的在完善。那么到去年底，交通运输部呢发布了最新的沿海捎带的最新的政策，那么今年年初进行了对外的发布，这里呢就增加了连云港港作为外贸集装箱的沿海捎带的试点的港口啊，这是新增进来的。
嗯，
啊，那么这一政策啊，一方面呢，不仅能够吸引大量的船公司来连云港开辟新的外贸航线，来呢增加我们现有的航线的运力，还能够有效缓解当前我们外贸航线密度不足的这些短板的问题。
嗯，
另一方面呢，通过跟上海港的密切合作，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连云港港的水水中转的能力，提高我们远洋干线不足的这短板来弥补这个短板，同时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我们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正是因为有这些积极的效益，那么交通运输部和地方政府都非常的高度的重视和支持连云港作为试点港口。
嗯，
这也将呢有力的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的协同的发展。
嗯，沿海捎带的这个业务的话，是不是所有的船公司它都能够去申请呢？还是说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那么关于沿海捎带的具体的相关业务问题呢，我想还是请我们集装箱事业部的何浩总经理给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好，那我们有请何总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呢，这个主要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呢，第一个是这个船舶呢，原则上要求是我们这个远洋干线的船舶。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捎带的货物应该是我们获得这个我们交通部批准的开展中国沿海捎带试点资质的这个船公司已经签发全程这个提单的外贸货物啊，不能是内贸货物。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沿海捎带政策其实有一个对等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在中国开展沿海捎带的这个班轮公司，它实际的所在的地区或者国家，那么对我们中国企业呢，也开放这个在他们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沿海捎带这样的业务。那么这就是双向的对等原则。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呢，就是获得这个有这个相关资质的船公司呢，那么要开展这项业务前，必须要向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尤其是交通部，那么要递交相关的申请材料，那么在审核获批之后才能够开展这方面的业务。
嗯，好的，四个很明确的要求，远洋干线、外贸货物，还有公司属地的互通政策，另外再去申请，对吧？
对，
这四条啊，有需要的朋友的话要着重的来去记一下了。那么接下来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港口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计划来推广这项业务呢？严总裁，您看这个问题还是
请何总。
好，有请何总。嗯，
好，关于这个下步推动这个工作，我想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省市相关政府部门的指导和这个支持下，我们会加大力度和上海港进行联动，那么和马士基、达飞等一些目前拥有在中国开展沿海捎带资质的这样的船公司加大对接，那么进行拜访洽谈相关的合作。那么对在连云港开展沿海捎带这项业务的船公司港口呢，也会考虑给予针对性的支持，那么帮助着船公司呢，那么在更好的条件下开展这项业务，同时也推动和这个动员更多的船公司呢参与到这项业务里面来，那么帮助我们这项业务能够释放出最大的这个带动效应。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结合我们海铁联运、海河联运等这个集出运通道建设，那么吸引呢更多的货源集聚到连云港来，那么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要支撑我们开展沿海捎带的船公司在连云港开线 或者是加密航班，这样呢让这个沿海捎带这个政策带动航线开发和我们本身的货源集聚形成相互促进和支撑的良性循环。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强跟上海港的这个港口服务的协同，那么通过进一步的加大我们数据走廊共享我们两港之间的生产货运方面的相关的信息，对船箱货以及码头作业等方面的这个交互像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那么更精准的更有效的帮助船公司做好相关港口服务，那么让他们进一步的降低成本，那么这个提高他们参与这项业务的积极性啊。主持人，
好的，谢谢何总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解答啊。我们也希望连云港港能够用这一次的沿海捎带试点作为契机，来就不断的优化服务，拓展业务，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政策的红利。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呢比较紧张了，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但是问题的话说实话还有很多，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快问快答来去回复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首先我们来看一条，有一位网友现在是提问了，他说去年12月份的时候在市交通执法支队受理窗口申请了货车的报废补贴，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发放，那这是为什么呢？蒋局，这一块应该是您这边的问题。
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这位网友提到这问题，我们在12328的热线中间也有说接到类似的问题，我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补贴这个政策是去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我们省里面呢也配套制定了相应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的执行的期限是从去年的3月7号到12月31号，补贴的资金来源是国家和省两级的补助资金。那么在这个政策期间，我们全市总共受理了2073台车辆的报废申请。那么每一辆车的申请，我们按照他申请的时间给他进行编号。
要排队
。也就是说，谁申请的越早，编号越靠前；申请越晚，编号越靠后。
哪一步了？大概。
那么从今年的1月16号，上级的补贴资金陆续到位。每一笔补贴资金来了之后，我们都按照申请的编号第一时间进行分配。那么最新一批的补贴资金是8月8号刚刚到连云港来，这批资金呢也基本上算是最后一批了，也基本上算最后一批。所以说这个网友提问的呢，他是去年12月份申请的，应该是编号比较靠后。
那应该是
理论上这一笔8月8号到的这笔资金应该可以补贴他。那么现在按照正常的资金拨付进度来讲呢，8月底到9月上旬应该可以拨付到位。
好，没问题啊。我们这位网友的话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问题，应该是港口这边的啊，说最近在中哈集装箱场站作业有点不太顺，提空箱高速优惠遇到麻烦，说蓝宝星球数据没解决好，当时不知道找谁解决，浪费了很多时间。严总，这个应该是您这边的问题，我们用几句话简单的来去回答一下。
好的，这位朋友您好，首先呢，对您在港口遇到的这个问题呢，真诚的说一声抱歉。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改进措施，目前正在改进之中。具体的措施呢，现在请我们的蓝宝星球总经理朱卫星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好，有请朱总。
好，主持人好，这位网友好。他遇到的问题呢，主要是我们也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是因为他的货代没有在中哈办理提空箱的作业委托，导致这个数据跟蓝宝星球的数据对接不上。那个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也立刻跟这个司机朋友啊做了沟通，也协助他按照相关的流程办理了作业委托，也能够顺利的那个进行提空箱的作业。那当然了，这个事情也反映了我们的客户服务工作还有做的不够到位的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些改进。第一个是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客户热线进行解决。第二个，我们推出了AI 智能交互的进港预约系统。
好，谢谢朱总啊，因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先回答到这儿。就是他的。